彼得前书第五章的第七节，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各位，我们是跟狮子打仗的，狮子很凶，吼叫让我们害怕，不要害怕，用坚固的信心抵挡它，不要害怕。我们其他的弟兄姐妹也一样经历过这些事，主都带领他们，也必定带领我们度过的。彼得前书很多很漂亮的话，很感动人的话。今天我们最后一堂结束的时候，我特别觉得第五章的第十节值得我们多多的去思想复诵。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愿荣耀，愿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门。我们多么希望这句话可以想得简单一点。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这样就好了。中间干嘛要一句话？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我们在彼得前书不断看到这个字，我也不断的提醒我们，基督的生活总的来讲是幸福的，是喜乐的。不要觉得我们这个生活就充满了痛苦艰难，熬过了这个流泪谷，将来在天上就好了。这里是被形容作流泪谷，但是这里我们的生命也可以把这谷变为泉源之地，不必等到天上。所以希望我们有更多的生活中有更多的喜乐，生活中有更多的能够学习交托，能够得胜。艰难有，我自己尤其觉得得忧郁症的时候，我的时间很短，很快就好了，但是也够恐怖了。就是想到很多的痛苦，牙疼，或者是肚子痛，或者是生这个病那个病。忧郁症的时候什么病都没有，身体健康的很，但是那个心灵的痛苦真是莫名其妙啊。我们求主帮助，让我们能够多在各样的艰难当中站立得住，能够把重担卸给主，能够用坚定的信心靠着主能得胜。主一定是得胜的，主也帮助我们一起在他里面得胜。主一定是让我们有丰富的荣耀的结局。第十二节，我略略的写了这信，托我所看为忠心的弟兄希拉转交你们，劝勉你们，又证明这恩是神的真恩，你们务要在这恩上站立得住。在巴比伦，很可能这巴比伦就是指罗马，在罗马与你们同盟拣选的教会问你们的安。我看到这些也再一次被激励，各位，耶稣伟大，上帝伟大，圣经是神的话，都很棒。我们敬拜，我们喜悦神，这是正常的。但是我们要喜悦神的教会，神的家，充满了罪恶和罪人，但是我们都是被拣选的。我们彼此问安，我们彼此祝福，我们彼此用爱心亲嘴问安，愿平安归于我们每个在基督耶稣里的人。不是只有在圣诞节的时候，在每个时候都是这样。马上就要显出我们要过一段短短的寄居的生活了，就要收行李了，就要回家了。那么从一个地方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在世上本来没有一个长存的家，但是我们在每个地方，包括在这个地方，也留下很好的回忆， 包括这里吃的实在很好，住的也很舒服，最重要的，有人说到台湾去最重要的就是看到人很好，那么我觉得这里最重要的就是人很好，就是你们非常的好，那么所以其实最重要不是人很好，最重要是神很好，那么神是我们这些不可爱的人，让我们能够经历到各样的美好。好，我们现在再来看路德记第三章。好，路德打出了他的牌了，请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请你娶我。那么因为我是摩押人，但我知道以色列人有这样的规矩，我知道以色列人有至亲的亲属要照顾亲属的人。路德他的先生以利米勒的儿子是马莲，那么是你的至亲的亲属，你需要照顾我，你需要来娶我，请你尽你的责任。波阿斯听到了，他就有很多的话要解释了。他们的时间不多，不知道波阿斯什么时候醒的，路德的离开是必须在天亮光还不够亮的时候，后面有讲人还不能分辨的时候，路德就要离开，不能被人看到，坏了他的名节，也坏了波阿斯的名节。但是这两个人又有很多话要讲，那么波阿斯需要先把最重要的话讲出来。那么我们听到这样的话，我们会说什么呢？我们感谢主，波阿斯先说的是祝福的话，女儿啊，愿你蒙耶和华赐福。当我们在遇见试探、引诱、罪恶的干扰的时候，良善是这么的脆弱，好像不能发出什么力量。我不能保证，但是求主让我们也许借着神的名字得到力量。神的名超乎万名之上，充满了这名是宝贵可爱的。波阿斯讲出耶和华的名，愿你蒙耶和华赐福。我觉得如果他们非在这个晚上见面讲话，而且因为没有机会了，而这个机会是这么的危险，这么容易犯罪，但是没有别的机会了，这个时候可能随时要讲出耶和华的名字，但讲出耶和华的名字不一定能保证他们不犯罪，但是也许这个名字在两个敬畏神的人上面使他们可以不心神晃漾。愿耶和华赐福你，你末后的恩比先前更大。波阿斯非常客气也非常正确的说，路德，你末后的恩可以指神现在对你的恩典，也可以指你现在对我的恩典。你末后的恩比先前的恩，先前的恩是神先前给你的婚姻，你做马伦的妻子的时候，你做拿阿米的媳妇，现在神要给你更大的恩典。这也是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希望是如此的。在人间有一个很难避免的现象，就是晚节不保。很难避免一个现象，就是我们越老就越糊涂了，我们对主的爱，我们的圣洁良善逐渐随着我们的衰老也就衰败了。但是我们很希望末后的荣耀比先前更大，不只是教会，我们也希望每个基督徒，我们能够越来越，虽然肉体的朽坏不能避免，但是内心一天心思一天，求主帮助。你末后的恩比先前更大，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他在讲什么？ 他先要安慰路德，路德，你半夜三更跑到我的床上，睡在我旁边。我告诉你，我知道你不是坏女人。这个对路德是很重要的。我做的事，谁能够了解？是婆婆给我的吩咐，也是我们想要走的这家的出路。那么我不是来，各位，任何人都会，我想不信主的人也会想，路德根本就在勾引波阿斯嘛。路德根本用半夜三更跑到人家的床上勾引，然后造成既成事实，也许在勾引的时候还自拍了，将来就把这个照片公布一下嘛，寄一张比较不明显的，说还有更精彩的，你要不要看，你要不要我 po 在网上，不要的话一张100万，就是别人都会说他是来勾引的，或者是勾引一辈子可以吃喝了，勾引这个人。波阿斯要叫路德知道，我知道你不是这样的女孩，你不必多解释，我知道。他提出来的话也是，愿你蒙耶和华赐福，然后愿，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这句话也是一个年纪大的人，各位，的确我们再一次说，波阿斯是可以做路德的父亲的，他们年龄比我们的杨振宁跟他的妻子差的没有那么多，但是也是有点距离的。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波阿斯不管多么有钱有地位，他是一个年老的男人，他对，他在我们刚刚有弟兄说，小鲜肉面前老的牛皮是没有办法竞争的，但是女儿啊，负面的讲，你没有跟从少年人，无论贫富你没有跟从，跟从也不是坏事，但是正面的这句话意思是什么？你没有跟从少年人，你听你婆婆的话。波阿斯应该知道这件事后面有拿阿米的意思，你不嫌弃我老。各位，一个有地位富有但是年老的男人说这句话也不容易，你不嫌我年老。我这些经文都没有办法讲得太仔细，因为我也不太懂，但是我可以想象，我们快要讲到波阿斯为什么两件事没有做，第一个没有早一点来救助拿阿米他们，第二个没有向路德表态。理由其实太简单了，第一个理由，他不能来帮他们，因为还有一个更近的。各位，如果你们对我的母亲，我母亲94岁，如果你们常常去我家照顾我母亲，家照顾我母亲，对我母亲非常好，好事，但是也陷我于不义。哎，他儿子都到哪里去了？他儿子怎么从来不陪妈妈看病啊？他的儿子怎么从来不带妈妈吃饭？怎么都是你啊？波阿斯不能照顾拿阿米他们一家，因为还有一个更近的亲属，我们不知道是谁，反正他不能。前面还有一个程咬金，同样要娶路德，也不是他，是那个致敬的亲属。那个致敬亲属又不表态，什么事都不做，他没有陷害他们，他们也没，他也没有对他们有什么不好，但他做的不够好。致敬的亲属是第二个不够好的好人，跟俄尔巴一样，不是坏人，但是做的不够。 他不做事，波阿斯什么事都不能做，只能等。另外，波阿斯有钱，年老。各位，年老有钱，跟一个年轻漂亮的，不一定漂亮，年轻的女孩子在一起，又是外老，人家会说什么？你仗着你有钱欺负小孩子啊？你仗着你是老头子欺负小女生？我们台湾说的很难听，老牛吃嫩草。你欺负人家小女生，这是邓文迪的版的反过来啊。你不知道邓文迪很好，不要知道。他不能够去喜欢，他不能够去对路德表示什么东西，除了他能够做到的像一个父亲一样很照顾他，他不能够。各位，你是一个有钱的董事长，年老，你们公司里有一个年轻的新进的20岁的女孩子，你对她示好，这人家会讲话的，也不知道这个女孩子是真的爱你的钱还爱你的人。所以波阿斯始终只能像父亲一样照顾路德，对路德好，甚至后来也不出现。我们再一次说，我们并不知道他们感情如何，但是看起来有一点感情，但是不能发出来，不能讲。波阿斯不能对这女孩子讲，哎呦，我实在希望你做我老婆。各位，一个60岁的人对一个20岁的女孩子说，我希望你做我老婆，然后呢，20岁的是一个乞讨的，60岁的是一个大富翁，你纯粹在欺负别人吗？或者这个女孩子纯粹在勾引你吗？波阿斯知道路德守这个礼数，他也守这个礼数。爱情真是需要忍耐，忍耐包括忍耐对方，包括也要克服魔鬼给你的攻击。各位，很多时候这种罪恶，在教会里的罪恶淫乱，是产生于非常好的理由。你一定要知道魔鬼多么可怕，多么聪明。可能你跟你的这个夫妻之间在属灵的事上、服侍的事上同步是很少有的，不是这个快一点就是那个慢一点，不是这个喜欢这个服侍就是那个喜欢那个服侍。奇怪，在属灵的事上最应该配合，最难配合。好了，假如有一天这个妻子希望参加祷告会，每次老公都不来，有一天又跟他吵起来了，你都不爱主，为教会祷告，参加祷告会你都不去，好了，那我就去了，自己去了，总是我一个人去。姐妹到祷告会，坐在旁边一个弟兄刚刚跟老婆吵架，因为他希望跟老婆一起来祷告会，老婆不愿意来。你这么不爱主，好了，我一个人去。就这两个人在一起祷告，非常火热，相见恨晚。哎呀，主，你的牌安排真是好，我们可以一起服侍，一起祷告。各位，这一类的事情，就是真是求主怜悯我们。有的时候对主的带领你需要忍耐，你没有办法越过这条界限，你甚至要远离这条线。有一个人招司机问一个问题，你在悬崖边开车，你离那个悬崖边，你可以离悬崖边几公分？一个说哦，50公分，一个说10公分，另外一个说我在悬崖边，离悬崖边50公尺都不敢。他被录取了。就是说，你既艺高胆大，你太冒险了，太靠近了，太靠近那个危险的界限了。各位，离那个界限越远越好，求主怜悯。波阿斯对路德，他只有一直忍耐。如果他喜欢他的话，看起来是喜欢的， 路德对波阿斯也是要忍耐，这个忍耐就是保持距离。我是什么身份？我是一个外邦人，我是一个寡妇，我是一个穷人，我在他家我能怎么样？我是什么天鹅肉还是癞蛤蟆？想要去吃还是被吃？只能保持距离。波阿斯也只能保持距离。然后波阿斯先称赞了路德，然后就跟以前一样，上次他们谈话一样，再称赞他的美德。十一节，女儿啊，现在不要惧怕，凡你所说的我必照着行。哎，这是答应求婚，或者这是求婚的最奇怪的一句话。凡你所说的我必照着行，他就直接讲说我会娶你为妻子就好了。他要这样讲，讲的表现的方式也是一样，他等于在说我是一个君子，你没有表示你喜欢我，我这个老人不敢妄自对你说我想娶你为妻。现在我知道你对我没有恶感，其实就是你对我也有好感，但是不要叫女孩子太不好意思，我会照你所说的行。哇，各位，这真是非常的婉转，非常的棒。我必照着行，然后他也马上要安慰路德，我知道你不再做邓文迪，我知道你不是，就人来讲，半夜三更跑到百万富翁的家里，跑到他床上，这是什么坏？这是什么存什么心嘛？我知道你是贤德的，我和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贤德的女子，我没有把你想成晚上来我的床上勾引我的女人，没有，我知道你是贤德的。那么为什么我一直都没有做什么事？我实在是你一个至近的亲属，只是还有一个人比我更近。所以这也是很残忍的，波阿斯对路德讲，很高兴的解除了一切他们中间不必要的防备，我知道你不是坏人，我也不是要欺负你，我现在知道你喜欢我，我也喜欢你，我知道你愿意嫁我，我也愿意娶你。哎呀，各位，天作之合，那还有什么话要讲？我们就去印喜帖了，就不必印喜帖了，赶快发微信了，就立刻今天早上我们就去找去法院嘛，去教会嘛。不，记得呢，程咬金还在。还有一个人比我更近。那怎么办？下面这句话就实在是叫人去想各种状况了。你今夜在这里住宿，不要走。那么很多解经家当然就想到这是性关系的开始，但是我想照经文来讲，应该是他们好好的谈话的时间。明早他若肯为你尽亲属的本分，就由他吧。那你能怎么办呢？这个人在这个母女回来的时候知道他回来，因为全城都知道他什么事都没有做，他没有落井下石，他没有害他们，他没有侵占孤儿寡妇的财产，但他没有帮助他们，好像没有一样。但是他不帮你们，我们不能不守上帝的律法。我们要在众人面前问他愿不愿意做这个事，他愿意帮你们吗？包括娶你们。如果他愿意，那我们就梁山伯祝英台了，就分开了，没有办法。倘若不肯，他不要的话，哇，他是这发大誓了，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为你尽了本分。这讲的也很含蓄，意思说小姐我死也要娶你，就是这意思。 我一定，我指着耶和华起誓，我一定为你尽了本分。你只管躺到天亮。那么路德便在他的脚下躺到天亮。当然电影小说最要讲的就是这段时间发生了什么事，路德记一个字都没有写。我希望我不是乱想，我觉得很合理的。就罪恶人的罪性来讲，当然有可能，非常可能，很自然的有性关系，就这段时间。但是如果他们这么守礼，守上帝的律法，他们在这一段时间几个月的时间都没有，如果要偷偷摸摸的见面是可以的。现在已经等得这么辛苦了，现在波阿斯那天晚上是因为丰收很高兴了，但是恐怕他心里应该也在想着路德。现在路德来了，哇，把他心里一个大忧患去掉了，就是路德表现出，用行动和言语表现出我愿意嫁你，我不敢说我爱你，最起码是我愿意嫁你。波阿斯也愿意，他们忍耐了这么久，不多等一个晚上吗？我觉得他们是应该愿意等的，尤其是他们都这么谨慎，万一明天那个男人说我要娶你，那路德就是淫妇了。我觉得他们会等，愿意等。我觉得这段时间他们需要在一起，因为他们以前没有在一起，以后可能也没机会了。这是他们的唯一的一夜，现在已经不是一夜了，可能只有几个钟头了，可能他们有很多的情话绵绵可以讲了。哎呀，这也是很熬煎熬的，因为现在又来了一幕我们没有办法确定的事，就是明天那个致敬的亲属会说什么。我们可以往好的地方想，他应该不会要路德，如果要路德早就表示了，他应该不会。各位，我先告诉你，他要。所以真是好事拦阻非常的多。到天快亮，人彼此不能辨认的时候，就起来了。波阿斯说，不可使人知道有女子到场上来，坏了他们大家所有的名节。又对路德说，打开你所披的外衣。他打开了，波阿斯就搓了六簸箕大麦帮他扛在肩上，他便进城去了。路德回到婆婆那里，婆婆说，这老太太再镇定，昨天晚上她也没睡觉。真的也在想现在是什么样的，现在怎么样了，他们中间发生了什么事。各位，路德都讲了，发生什么事都讲了，但是作者没跟我们讲，千古悬疑，你将来到天上问他们那天晚上怎么样了。女儿啊，怎么了？路德就将那人向他所行的诉说了一遍。中文的翻译也有意思，向他所行的，包括性关系吗？说了一遍。又说，那人给了我六簸箕大麦，对我说，你不可空手回去见你婆婆。这是什么？下聘吗？所以路德背了很重的东西回来，很辛苦。哎，他香汗淋漓，那些香膏都白擦了。老太太有把握了。女儿说，婆婆说，女儿，你只管安坐等候。我能把这句话送给单身姐妹吗？你只管安坐等候，看这事怎样成就。我如果把这句话送给你，可没有把拿阿米的建议送给你。各位，千万使不得哦，千万不可以半夜三更跑到别人的床上去，跑到别人家里。这里是一个很特别的状况， 你要知道的是，他们没有机会再见面，而且拿俄米有一个把握，就是路德是淑女，波阿斯是君子。我们也再次强调，君子淑女也容易变成干柴烈火，小心还是避免。但是这实在没有别的机会了，就在这天晚上做了这件事。我觉得路德记里这一点最要小心，就是他们这样做是不得已，而且是有记录证明他们可以君子淑女，我们要小心，最好还是避免这种情形。但是婆婆现在很放心，你只管坐着等候这事怎样成就，因为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就是老太太精明哎，她看得出来波阿斯一定会娶路德。我甚至觉得，如果我们现在在做事后诸葛亮往回去看的时候，恐怕拿俄米第一天就有数了。当她第一天回去的时候，在第二章的第十九节，婆婆说：“你从哪里得到这些东西的？”然后以后你就看到路德就讲这个讲那个，路德说他对我说要怎样怎样怎样。各位做妈妈的，你女儿常常说，那个男同学跟我讲什么什么什么，那个男同学跟我讲中国男足怎么样踢得好，怎么踢得不好，那个男同学跟我讲什么，你大概知道吗？你女儿喜欢他吗？他跟我讲什么什么什么，就是一个人常常讲到某一个人的时候，通常是喜欢他才会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恐怕第一天拿俄米就心里有数了。但是这个事情又大又难，一个老富翁，一个穷的年轻的寡妇，一个外邦人，真是知不知道他们真的是有爱有互相的喜欢。好，都知道了，现在还有一个最大的一块石头要挪走。拿俄米说他一定会做成这事的。我们可不可以把这句话用在我们身上，用的跟神连在一起？我们安坐等候，不是说我们不做事，而是我们对主像彼得前书刚才我们念的，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卸给神，因为神今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神会替我们成就一切的事。是啊，但是究竟我们没有把握。四章一节，波阿斯到了城门，坐在那里，恰巧波阿斯所说的那致敬的亲属经过。波阿斯说：“某人呐，你来坐在这里。”他就来坐下。刚好就是这一天，那致敬的亲属经过。圣经没有给我们他的名字，我们会说他很可惜了。本来他可以在接耶稣的家谱上面有份，结果现在没有了。他就坐下。波阿斯又从本城的长老中选了十个人。你不觉得圣灵真是会吊胃口哎？某人呐，你来坐下。然后就应该是波阿斯就对他说，可是他把波阿斯前面做的事现在才写，就是让你要吊一下胃口。波阿斯又从本城的长老中拣选了十个人，这应该是前面就拣选了，他应该放在前面的，但他放在这里，对他们说：“请你们坐在这里。”他们就都坐下。波阿斯对那致敬的亲属说：“从摩押地回来的拿俄米，现在要卖我们族兄以利米勒的那块地。我想当属的那块地是你，其次是我，再没有别人了。”这件事我们并不知道，路德记都没有写，但是一定是真的。拿俄米要卖地了， 那么卖地也是穷苦的，在神的规定之下也是至今的亲属要把它买回来，买回来再还给他，就这是至今亲属需要做的责任。你愿不愿意做这个好事啊？你可以在这里的人面前和我本国长老面前说明，说明你若肯赎就赎，你若不肯赎就告诉我。不是说要不要娶路德哦，是说要不要赎那块地。但是如果他愿意赎就有麻烦了，就这个人还有点善良，过去不知道什么原因没有帮忙，但现在愿意帮着大忙，把你的地买回来让你赚一笔钱，地又还给你，这个人是好人，我愿意，我肯赎，几乎就等于婚礼的时候我愿意了。所有的读者看到这里心脏又一纠结，完蛋了，他愿意，就是他也愿意娶了。布阿斯很镇定，他就很大胆的继续直接讲，你从拿俄米手中买这块地的时候也当娶死人的妻摩押女子路德，使死人在产业上留他的名。这用的字也很奇怪啊，死人的妻，死人就是马莲马云啊，你呵呵，死人的妻摩押女子路德，你如果要赎这个地，也就是尽自尽亲属的责任，那就尽完全一点，不仅是这块地，你要娶路德，生下来的孩子会分你的产业。哦，这样啊，我不要做这么大的好人，我这我的儿女会不高兴的，对我的产业会有妨碍的，你做吧，你可以赎我所当赎的，我不能赎的。第四节，那人回答说，我肯赎，下面可以打一个括弧，读者都脸色苍白。到第六节，当他说我不赎了，打一个括弧，大家都欢呼了，万岁，下面都不必看了，因为一定是好事了。不过这时候又是吊胃口，他就写的详细一点。第七节，从前在以色列中要定夺什么事，他要写详细一点，要慢条斯理，因为各位，我们实在已经太紧张很久了，我们情绪已经绷很久了，现在放松一点了，看你解释这些事吧。或赎回或交易，这人就脱鞋给那人，以色列都以此为证据。那人对波阿斯说，你自己买吧，于是将鞋脱下来。波阿斯对长老和众民说，你们今日做见证，凡属以利米勒和基连马伦的，我都从拿阿米手中置买了，又娶马伦的妻摩押女子路德为妻，好在死人的产业上存留他的名，免得他的名在本族本乡灭没，你们今日可以做见证。在城门坐着众长老、众民和长老都说，我们做见证，愿耶和华使进你家的这女子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杰利亚二人一样，又愿你在以法他得亨通，在伯利恒得名声，愿耶和华从这少年女子赐福你的后裔，赐你后裔，使你的家像他玛从犹大所生的法勒斯的家一样。哦，这一段祝福的话实在还要有点学问才听得懂，这段祝福的话实在很美。当大家做这个见证的时候，大家做的见证是在称赞路德，我们做见证，我们做见证 其实不只是见证你波阿斯多么好，也不只是见证你的亲属，就是那个致敬的亲属不够好，我们也祝福你，我们祝福你让这个女子能够建立你的家。我们当然也很高兴的知道在马太福音里面有这样的话，应该是撒门从拉合室生波阿斯，马上下一句又是一个女的，波阿斯从路德生俄贝德，波阿斯是娶的路德是摩押人，他的父亲娶的是耶利哥的妓女。哎呀，上帝的作为真是很奇妙。而在以色列的历史上也出现过类似这样的事，有拉结和利亚还有他们两个妾建立了以色列，后面还有一个我们等一下讲。当以色列这个民族被建立的时候，我们知道建立在十二个族长上面，这十二个族长是由雅各和他的四个妻子所生的。这十二个族长老大是流便，跟父亲的妾犯淫乱乱伦，不是一个好儿子。老二西面，老三利位，老三对利位，那么估计是这两个人大概在，如果照希伯来文的圣经来看的话，大概十三四岁的时候，两个这个小孩子青少年就杀了事件城所有的人。各位，人很邪恶很残忍，以色列的 DNA 并不好，西面和利位很残忍，很会用刀。西面后来可能没有太多的悔改，所以这个支派是越来越衰弱，慢慢就几乎没有了。那我们也很感谢主，利位这个支派的人特点是会用刀会杀人，后来上帝使用了他们，因为他们站在上帝这边，他们神用他们会用刀的恩赐成为祭司的支派。我们非常感谢主，最凶暴杀人的支派后来变成使神和人和好的支派利位。那么还有各个不同的支派，包括便雅悯支派。便雅悯支派的特点，便雅悯是一个撕裂的狼，残酷。我们在以色列的历史上也可以看到便雅悯这个支派是做了很多的军事上很厉害。便雅悯支派曾经在士师记，也就是士师记里面跟以色列的其他的十一个支派作战，而且打赢了，刚开始打赢了。我说这些话就是神的选民真是都不成器，都不像样。当然约瑟支派，约瑟本人比较好，但是约瑟支派发展出来的就是以法莲马拿西这两个支派。以法莲强大的支派后来就是跟犹大支派唱反调的，也就是北国的主要的力量，相咬相吞。在这个支派里面，可能后来最被重用的就是犹大支派在这个族里面，所以以色列人也被称为犹太人、希伯来人。而犹大支派里面，犹大能够成为一个领袖， 跟他的媳妇他玛有关。各位，约瑟故事的英雄并不是约瑟哦，约瑟是一个非常好的孩子，约瑟很会解梦，约瑟很聪明，约瑟很体贴，约瑟会做宰相，约瑟救了人的命。但是当他们全家团聚的时候，或要团聚的时候，约瑟并不知道要怎么办。他把银杯放在便雅悯的袋子里面，然后收，从便雅悯那里收出来，他要求便雅悯就留下来做他奴隶，这是约瑟能够做的。他不能够赦免他的哥哥，他不能够爱他弟弟，因为他自己有点作茧自缚，他用了一个办法要看一看哥哥对便雅悯的态度，那不是他能决定的，这是哥哥来决定。我们感谢主，犹大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段答复。如果你回去看犹大对约瑟所讲的那段话，我自己觉得中文的和合本翻得非常的动人，非常好。托尔斯泰说这是人间文学最动人的，我不知道是不是，但是非常动人。我英文并不好，但是看英文的翻译能够跟我们和合本比的就是 King James， 很简单，很动人。犹大会对人这么好，因为他的媳妇他玛对他们好。这个故事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我们不去讲了。我要讲的是这个以色列这个族被建立，利亚、拉结、犹大所生的法勒斯里面都有不名誉的地方。那这是什么意思？各位，你觉得犹太人很优秀吗？我知道全世界的人，尤其我们华人都会觉得犹太人非常优秀。我知道我们每次在什么诺贝尔奖颁奖的时候，或讲到犹太人都说，哇，他们真的好优秀，好聪明哦。我们知道物理学家很多是犹太人，数学家很多是犹太人，音乐家很多是犹太人，哲学家很多是犹太人，犹太人非常非常的优秀。可是犹太人其实并不优秀，犹太人的优秀应该是从十八世纪慢慢显露出来的，在那之前并不明显。在中世纪的时候，阿拉伯的文明比西方好，比犹太人也好。在圣经里面，耶和华说神拣选了犹太人，不是因为他们优秀，不是因为他们人多，耶和华拣选他们，这应该是生命记第八章吧。我拣选你们就是因为我爱你们，就是神拣选以色列，以色列这个选民不是优秀，就是神要显明他拣选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在乎神的拣选。这个原则，以色列的被拣选，以色列不是什么优秀的民族，被拣选原则也用在教会。教会是新以色列，教会是十二个使徒所建立起来的，而这十二个使徒实在也没有什么优秀，没有什么好，他们始终不明白耶稣的心意。但是我们也很感谢主，他们是代表了上帝的教会，十二个人，新的以色列人，包括我们在内，我们没有什么优秀，但是我们蒙了恩典，我蒙了恩典，蒙了上帝的恩典，让我们这些不优秀的人蒙了上帝永远的祝福。神拣选人不在乎人的优秀，在乎他的拣选。所以这一段祝福的话，路德记第四章十一节十二节是很重要的，让堵住我们的嘴，让我们不要骄傲，不要自大。这个拣选的观念我讲过很多次，让我也仍然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来说，弟兄们啊， 第一章二十六节，弟兄们啊，可见你们蒙召按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些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我们没有优秀，被拣选了。从路德记里面看到，我们不优秀，被拣选，蒙了恩典。这个恩典先临到拿阿米的身上，让他虽然遭遇到很多莫名其妙的痛苦，包括丧夫丧子，包括他也会说耶和华的手攻击我，但是他仍然见证，向他的媳妇见证出上帝。我们感谢主，这个恩典又临到路德的身上，使他在很命苦，公公死了，丈夫也死了，但是婆婆爱他，他在这个爱里面也有爱，回报婆婆的爱，使他也能够爱，也能圣洁的爱波阿斯，神就也为他预备。好，第四章十五节，于是波阿斯娶了路德为妻，与他同房，耶和华使他怀孕，生了一个儿子。十三节这个话，我觉得刻意是要跟前面那个他们定情的晚上相对的。定情的晚上并没有性的行为，在这里有耶和华使他怀孕生子。妇人们对拿俄米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今日没有撇下你，使你无至敬的亲属，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声。这个孩子并没有太多名声，俄贝德我们不一定知道，但是他的子孙就有名字了。他必提起你的精神，奉养你的老，因为是爱慕你的那儿父所生的。有这儿父比有七个儿子还好。爱慕你的那儿父，哎，拿阿米做婆婆的有这句话，死而无憾。一个媳妇爱慕她的婆婆，拿阿米就把孩子抱在怀中，做她的养母。邻舍的妇人说，拿阿米得孩子了，拿阿米得孙子了，但是也像他的孩子一样，就给孩子起名叫俄贝德。这俄贝德是耶西的父，耶西是大卫的父，大卫是耶稣的父。我们感谢主，寄居的生活，寄居在摩押地，死了先生，死了两个儿子，得到了一个媳妇，让我们人间也得到了一个救主，太奇妙了。我们求神怜悯，让我们过寄居的生活，胜过魔鬼，彼此相爱，也在神的恩典下建立家室，传扬福音。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求主怜悯我们，求主恩待我们，求主保守你的教会，在上海的教会，众教会。主，我们好像大海中的孤岛，偶尔露出来，我们没有什么能力，但我们有你，我们有你的福音，我们有你的爱，我们有你的道，我们有神。我们比路德、比拿阿米还要更可怜，我们是孤儿，我们是寡妇，我们没有东西，但是我们被上帝爱，我们被天父爱，我们被神拣选 成为富足，成为丰富。我们感谢你，主啊，求主继续带领你的教会，带领你的儿女，继续引导我们走义路，继续引导我们走寄居的道路。主啊，不爱这个世界，往天家直走，却又在这个世界处处留下主的见证，处处留下你的美好见证。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